2012年9月1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他接任总书记的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前不够两个月，突然神秘失踪。他并没有在中国官方传媒中被看到、被听到和被讨论到两个礼拜。华盛顿邮报2012年11月1日报道，这个很奇怪的，有些客人我们仍然不知道发生着什么事。在那两个礼拜里面，中国政府取消了包括习近平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会晤，一时谣言四起，有些说他在红二代的一次聚会上被暴力争吵中飞来的椅子击中后背受伤，有些说他在游泳时不慎拉伤，亦都有些说他在一场车祸中受伤。当时一名军官试图刺杀他，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友安相信习近平正忙于应对年初发生的震动全党的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导致的严重危机。他的太太涉嫌杀害一名英国人，部下王立军逃入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后来普遍的传说就是林要接班时他才知道他并不是终极的决策者，上面还安排了一些老人。三一学院荣退经济学教授文冠中对美国之音说，于是他就不做了。文冠中说，后来有一个细节是公开的，就是十八大上全体亮相时，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当面向大家说他决定卸去全部的职务，所谓裸退。习近平当时赞扬他高风亮节，表示衷心的感谢。2012年，当时的中共正处于危机，他不接班会很麻烦，而他咬定了这一点，他有恃无恐，以退为进来达到他的要求。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博士说，后来传说说他匿埋在什么地方和其他的人讨论执政的战略，这个确实讲明了习近平非常厉害的，好知道关键时刻怎样去把握权力。文冠中说，当时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习近平摆出这一副准备撕破面的架势，反映出他的个性，他对实权的迷恋。曾经在中共体制内任所职的经济学家罗小鹏9月24日在纽约一个有关中共二十大的讨论会上发表题为《二十大与习近平时代的终结》，他断言习近平时代将会随着二十大的召开而终结。他解释这个终结所指的是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和他对历史的影响。他说，即使以某种比较体面的形式保留他的位置，他亦都没有过去这样的权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了。罗小鹏是胡耀邦、赵紫阳时期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小组成员，后来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到农业经济学博士。他的发言在社交网站引起热议，很多人认为他并未有就他的结论给予有说服力的解释。不过从他的发言中可以归纳出他对这个判断的逻辑，理解习近平时代的终结必须回答为什么习近平能够在10年时间里面对中国和世界造成这么大的后果呢？罗小平给予两个理由的。第一，习近平上位得到江泽民派系和太子党领袖曾庆红的全力支持，甚至就是他们的安排。2012年9月，罗小平在海外发表的《党天下的总理难题》给予2012年和中共十八大一文中写到，曾庆红是真正的立柱者，亦都是太子党的影子领袖，他显然试图带领红色贵族去救中共江山于即倒。而习李双接班的安排是曾庆红的杰作，这个有想象力的创意展示曾庆红个人的政治智慧和谋略，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要助力太子党在十八大之后主政中国。 羅小鵬在討論會的發言中，他的文章受到一些紅二代的欣賞，而且有機會親自面見曾慶紅。羅小鵬說，當時太子黨的樂觀情緒對他印象深刻，給予我的信號就是等亡過十八大，我們想什麼時候見就什麼時候見面，想談些什麼就談些什麼，那種樂觀充滿了對當時局面把握的那種自信。羅小鵬說，但是僅僅過了不夠兩個月，一切都變了，等到一月份2013年去北京的時候，又不是這種情況了。各位在他和曾慶紅之間傳話的人亦都不能夠跟我說是什麼原因，這個調子已經變了，只是說一句話，哎呀，過河拆橋總是有的。曾慶紅他們完全未有預料到習近平上台之後這樣的一個變化。羅小鵬在發言中說，他批評紅二代對胡溫的批評非常激烈，對國內問題、美國問題的認識都很深刻，但他們唯獨對自己沒有認識，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完全低估了習近平。其次，中國的崛起為習近平無論哪個在這個位置上都沒辦法抗拒的巨大權力誘惑，你見到那種萬邦來朝，洋人高官顯貴一個個在你面前點頭彎腰來到討好的時候，這個對人的影響是不得了的。羅小鵬說，劉鶴親自見證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美國最高的決策機構給予我們中國人跪低下來的鏡頭。他補充，由於這兩個原因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再加上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親密關係，用羅小鵬的話來說，普京對習近平有非常強的直接的精神影響和控制操縱，因此羅小鵬得出結論，習近平權力終結的日子不單止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正在來到，或者說必須來到。羅小鵬在十年前那篇引起曾慶紅和太子黨嚴肅認真討論文章的主要觀點概括起來，就是中共十八大之後，總書記和總理之間的張力應該賦予新的政治和治理內涵，亦就是希望藉助中共黨內總書記和總理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的良性競爭，來到提升中共權力博弈的道德底線，重建社會自主性。我的看法就是，曾慶紅真心想推動中共內部形成一種健康的派系競爭，增強中共內部的活力，羅小鵬寫道。但是如羅小鵬所見的這種奢望，在十八大上習近平得知他將從前任胡錦濤手裡一次性獲得到三個最高頭銜的一刻起，就基本上化為烏有了。曾慶紅當時是滿懷壯志的，我們將十八大安排好，未來又比較容易按照他們的路去走，這個方向亦都是這邊羅小鵬他們期盼的方向，亦都甚至是我們在海外覺得應該往這個方向走的。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說，羅小鵬發言傳遞的第二個訊息就是，原來大家可能認為你習近平有能力、有本事將事情做得成，但最後證明他各個方面都搞彎了。夏明說，羅小鵬另一個意思基本上就是民怨，這個黨心、軍心不在習近平那一邊了。夏明認為，羅小鵬十分鐘發言說得有些含糊的原因就是他在這裡傳遞另外一個聲音，一種與二十大之後百家爭寵、習近平穩操勝券不同的聲音。他明顯透露了習近平遭遇很大的阻力，尤其是在二十大召開之前，包括召開期間，利用二十大的平台，大家還有一個投票的問題，所以我覺得他們恐怕在圍繞著這個進行博弈。不知道他的論據是什麼，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健利對羅小鵬的終結論不以為然。習近平時代怎會結束呢？什麼時候結束呢？標準是什麼？我不知道。不知道他的論據是什麼，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健利對羅小鵬的結論更加是不以為然的。至於十年前所說，曾慶紅安排李習接班造成黨內競爭之勢，說 講明曾慶紅幾咁厲害，而事實卻證明曾慶紅係幾咁不厲害，證明曾慶紅幾咁冇眼光，幾咁冇洞察力。楊建利話：中共黨史專家馬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軒對羅小平講話內容提出一個尖鋭嘅問題㗎。2013年1月，佢哋就已經反咗面㗎啦，亦就係習近平啱啱上台就反面。言下之意，呢十年嚟佢哋係點樣相處過嚟嘅呢？因此，高文軒對曾慶紅代表嘅太子黨反習嘅睇法就係：第一，並唔想將習近平逼得太過狠，因為佢哋裏邊並冇一個能夠過習近平嘅狠人；第二，佢哋亦都擔心習近平一旦跨台，呢條大船就反啦。就係話大體有一個平衡，鬥而不破。高文軒話：因為雙方都係綁喺共產黨呢一條船上面，習近平亦都冇能力將佢哋呢一班人全部牽翻，佢冇呢個本事。前幾年都係嗰個定於一尊，好似佢係無所不能。而家我睇佢連七上八落都唔能夠完全推翻。高文軒總結到，我嘅睇法就係習近平已經失去咗十九大時對政治路線嘅絕對主導權，佢必須要做出妥協讓步。呢個就係雙方邊個亦都唔想將呢條船牽翻，因為牽翻咗邊個亦都冇好嘅果子去食。喺三一學院榮退經濟學教授文冠中睇起嚟，曾慶紅代表嘅太子黨對習近平完全缺乏控制力嘅根本原因就係佢哋都要保住共產黨嘅執政地位。共產黨係一種根據列寧主義原則建立起嚟嘅政黨，習近平獲得今日嘅類似於獨裁嘅巨大權力，都係基於呢個黨本身嘅組織原則。從列寧主義嘅原則嚟睇，佢並冇違反，而係高高舉起咗。佢而家唯一違反嘅係鄧小平對連任嘅限制，但佢可以用呢個係拯救黨嘅命運嘅需要嚟到解釋。文冠中話喺佢睇嚟啊，改革開放咁多年啦，黨要變色。根據黨的初衷，這種變色就意味著背叛黨的最高理想，這個是與每個黨員的入黨宣誓互相背離的。他可以用這種邏輯來約束每一個人，包括總理李克強。根據這個保黨的原則，而這個又是紅二代都支持的，只有他才能夠保黨。文冠中說他才是黨的拯救者，這樣啱啱拯救到一半，點能夠讓呢個英明嘅拯救者落台呢？講出呢一種理由之後下面嘅人根本就冇辦法去反對。文冠中表示，儘管喺習近平領導下，中國嘅現狀係內外交困，不過佢總係將整個故事嘅敘述邏輯轉成佢喺度拯救呢個黨。喺拯救過程中會面臨各種嘅困難，冇佢呢啲巨大困難就冇辦法去克服。你要跟他講道理，他就鎮壓你，所以在中國國內他就用筆杆子、槍杆子、刀把子這三個杆子將整個局面都控制住。總而言之，他就是想用暴力手段，用強權來渡過目前的難關。習近平最近的神秘失蹤引發了鋪天蓋地的政變傳言，儘管他率領政治局常委參觀展覽擊破了謠言，但臨近二十大連續十日從公眾視野中消失，僅用外訪歸來需要自我隔離是難以令人信服的。況且跟他一起出訪的其他官員回國之後就主持會議出席活動。文冠中認為，習近平因為疫情將自己關埋門，在國門裏面近三年未接觸外部世界，首次外訪可能發現了國際形勢發生巨變。我估計他回去之後當然要隱身一陣，靜心下來思考一下整個世界大局到底應該怎樣去對付呢？文冠中說，之前習近平授權王毅講的話是，只要中俄肩並肩站在一起，國際秩序就亂不到來了，霸權主義就贏不到。而現在王毅幾乎是180度轉彎，估計外交上他做了調整，這樣一調整在二十大報告裡面很多基調都相應地改變，他需要時間作外交戰略的重新思考。此外，文冠中認為他可能也需要在二十大前花時間去化解紅二代和元老之間對他的不滿。除此之外，我想不出還有什麼理由要躲起整十日那麼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